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再一次来读约伯记，那时间真的很快。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约伯记的第七讲哈，那下个礼拜第八讲是我们最后一次。那再一次在这里提醒大家，希望大家下个礼拜能够打开你的 video 哈，我们会照一个团体的照片，那也来看看我们这一季在上课当中的同学有哪一些哈。那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彼此为同学，我们一起在学习过程中间，我们也能够成为在学习中的朋友。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来看约伯记的第七讲，我们特别要讲到新加入的声音啊，以利户。那我们都看见，在约伯记从第四章开始当约伯与他的朋友们特别提到他有三位朋友来看他的时候，他们有一起有在那里有对话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辩论。那为什么要说是一个辩论呢？其实呢，我们今天早上所要看到这第四个人加入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说哈，在32章第11节，他说，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所以，我们知道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一个对话，其实也就是一个辩论啊。那辩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三个朋友都认为约伯是有罪的那约伯自己说我是无罪的，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辩论的当中，那我们已经好几次都提到他三位朋友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到这一个新的声音，也就是这一个人呢，在前几章的前面的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他从来都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来。那么但是呢，他今天才让我们看见他是有声音的哈。那过去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他是不是在场呢？我相信他是在现场的，只是他一直在那里听哈。等一下，我们可以从圣经上也看见，他应该是年龄最轻的，但是他的年纪到底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说话的内容里面哈，可以知道他在他们当中是最年轻的一位。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就一起来看哈，这个新加入的声音，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以利户哈。那我们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有提到，这个人呢，在圣经上面有告诉我们，他是布西人兰族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办法来考据哈。这个布西人，这个兰族巴拉加的这一个儿子哈，这些在其他的经文里面都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小隐秘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只但是确实有这一个人把他的声音把他所提的问题，他的回复哈，显明出来。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哈，我们先看到这个约伯记的第31章40节，这也是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哈，约伯的话说完了，所以我们看到说约伯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31章哈，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现在约伯什么？他觉得已经无话可说了，所以他提到约伯的话说完了。那因此上个礼拜我们也想到说，既然约伯的话说完了，我们就从约伯记里面一起来看到，在约伯的身上有哪一些的地方方，我们可以来影射或者反射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哈。那我自己个人，我就从约伯记里面来看到，耶稣的这个反射里面，我自己也得到了，再一次得到很多的帮助，再去 再一次去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所受的钉痕，为我们所受的苦，为我们的来忧伤等等，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实在是再一次非常的感动。那么我们接下去我们看到在约伯记32章第一节又说到，于是这三个人，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因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换句话说，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在这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约伯话说完了，他的三个朋友也不再回答他了。所以可以说，基本上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好像开始有一个这个安静的时刻啊，大家都不讲话了，都不回答了。那么因此呢？这第四个新加入是声音，也就是说，这第四个人他就开始说话了。那么这个人呢，我们刚刚提到他的名字叫做以利户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户呢，他在说话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我们先看到32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到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所以，换句话说，当三个朋友在发言的时候，当约伯在发言的时候，他都什么？他都退让，他都没有发声。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年龄都比他大。那我觉得从这里可以再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伯记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年轻人他尊重年长的人，他尊荣年长的人，所以年轻人是让这些年长的人先来说话，所以他就什么，年长的人说话的时候，他就不说了。那不像我们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年轻人还会跟我们顶嘴，那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个时候，他们年轻人是非常尊重年长的人。那从这里我就想到，其实这个大概有将近15年的时间。那我们的基督教里面，会里面常常提到一个什么尊父母、尊荣父母。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或者一个教导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跟我们的下一代有来分享，让我们在年轻人当中能够尊荣父母。其实，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尊荣父母，日子那个日子什么会长久，也会怎么样，也会长寿，那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现在世界的局势这么样混乱，有没有长寿好像没有关系，但圣经上给我们看到一个孝敬父母、尊荣父母的人是怎么样呢？神给他的祝福就会带来长寿。那么，所以在这一个年轻人，他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他说：“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寿高的当以智慧来教训人。”这是以利户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他等候许久，现在才发言。不过年轻人就是年轻就气盛，年轻有气盛。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以利户他发言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等候。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以利户发言的原因，我们可以看见大概有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他向约伯来发怒。那么所以在32章第二节说到，他是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为什么呢？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所以这个是他向约伯来发怒，因为他觉得约伯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的人。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他发怒的一个原因，他是向这三个朋友来发怒。我们可看一下第三节跟第五节啊。第三节说，他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他们想不出来了。刚才我们可以说到，这三个人因为约伯自以为义他们就不再想跟他说话了，因为他们都认为约伯是有罪的那所以他们不说话了。因此呢，这个 年轻人他就在向他们发怒，哈，觉得他们是无话可以回答这个约伯。第五节呢，他说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可答回答，就怒气发作。好，那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年轻人呢，虽然好像来尊重这些年长者，让他们先发言，先说话，可是在他心里大概就是一直越听越怎么样，心中就有这个怒气。哈，我们也可以说他有怒气填胸。怒气填胸，哈，那因此呢，他开始说话了。那么他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很妙哈。这圣经上从这个第六节哈，一直到22节，他都一直先在那里，先在那里说明我为什么要发言啊，从而为什么他需要发言？所以呢，他在这里就像我们刚刚也念到11节说，他在那边一直在等候，就是希望能够等到一个机会，他可以来发言哈。他一直怎么在侧耳听他们的辩论，越听怎么样，心中越有怒气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发现，其实有许多的时候，怒气是怎么样啊？怒气呢是也是在那里累积。那有时候我们在听，如果一直听到有些人的讲的话语，不让我们心里幸福，不让我们佩服，让我们心里烦乱的时候呢，真是越听怎么就越有怒气哈。那雅各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快快的听，要慢慢的动怒哈。其实怒气并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那么，但是呢，我们心中有的时候有情绪的反应，其实是可以的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如果是我们有情绪上的疏解抒发，特别以弗所书第4章说到什么？说生气，换句话说，生气是可以的，但是怎么样？生气却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情绪的发泄是可以的，但是生气却不要发怒，不要怎么样，不要犯罪，不要到日落。所以换句话说，应该每一天心中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我们就应当每一天都来解决啊。那如果在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里面，那带出来了怒气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哈，不要让我们的怒气成为仇敌，成为魔鬼，成为一个恶者攻击我们的一个入口。那么我们就看到，当以利户站在这里发怒的时候哈，他不但刚才讲到无话可答，自以为意哈，那他还为自己找一个很还有一个他发言的原因。那这个原因里面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他不再发怒的时候，这一个经文的应用，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但是在怒气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什么，好像透借着上帝的话语呢，来发泄他自己哈。那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看看哈，他发言的一个原因，他在这里提到了几点，都跟灵有关系。换句话说，他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是有他觉得他是有灵的感动哈。那在这里提到灵的方面的时候呢，我其实这3节经文都是很棒的经文哈。那第一个，他在约伯记32章第8节的地方，他说：“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基本上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非常好，非常对。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什么？我们都有灵，因为我们是灵魂体啊。每一个人都是灵魂体所神所造的，而且在这个灵魂体的里面，好，那么我们看到 一个人，一个有生气的人，一个活着的人，就是什么？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全能者，我们的神像，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吹了一口气，让我们能够活过来，让我们能够有生气，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有聪明啊！那么，因此在约伯记32章第8节的地方，他说。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换句话说，这一个以利户说，我不能不说，因为神的灵在我的里面，使我有聪明。我要说出来。接下去我们再看到32章18节，在这里我刚刚就提到，当他一直在那边听，他有怒气在他里面的时候，其实他是什么？怒气填胸。可是呢，他却在这里说什么？32章的18节，他说，我们看到这个16节的地方，先看16节，他说：“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就像陈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所以他要什么？他要说话，他要舒畅。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他里面的灵来激动他。那我们再看到他在说话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4节33章的第4节，在这里。他跟约伯说：“你要听我说的话，你要我的嘴唇，我的口，我要把这样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第33章第4节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那基本上我要再一次说，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不要因为他三个朋友，还有现在第四个人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就觉得他们这几个人所讲的话语好像。都是不对的，或者觉得他们在那里指责约伯我们觉得说，因为他们没有看在那天上的对话，也不知道在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因此他们就按照他们在地上，按照他们心里的那种意念，就把这些话语说出来。其实我们好几次都看见这几个人所说的话语里面也是怎么样，其实也是有非常多有智慧的话语。我们也看到他们所说的话语里面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地方。但是好像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天上的对话，所以他们什么，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把这些的话语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就看见不合这个当时的一个状况，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说，他们所说，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说，这几个人所说话好像一无是处一样，其实不是。的，我们也看见这几个人所说的话语里面，也真的是有一些有智慧，有一些地方也是有神的灵在感动他们，只是什么，不是在一个对的一个 setting 里面来说这些话好，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从以利户的发言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里面是有灵的，全能者的气是吹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生，得生，使我们有气息，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活人那我们的确很多的时候是有神的灵来激动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把上帝的话语说出来。但是呢，这个情绪方面，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在对的时候，在对的时间，在对的一个心境下来，把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可以说出来。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有神的感动，有灵的感动，有圣灵的感动，都是对的，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要在什么？对的时间，在对的地方，在对的时机说出来。那么，如果我们虽然有感动，但是我们在不对的时机，在不对的 人的里面说出这些话语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话语会怎么样？会打折扣的啊。那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造就人，所以我们要求神，不但不能说啊，我今天有感动，我有话就一定要说。所以我们也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来学习啊，来学习。虽然我里面有神的感动，但是我要知道什么才是神的时机。所以刘牧师也常常跟我们说哈，我们要什么？要聆听神的声音。但是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也要在神所告诉我们、神所感动我们应该的时间里面，再把它说出来。好，那我们接下去再看。好，那么这个以利法呢，当他在这里感受到神的灵来感动他，要把一些话语要说出来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呢，他是来，在刚才他们这几个人的对话里面，他听见约伯的这一个辩论，这一个为自己的一个辩护，他按照他所记得的，他就在这里来可以说来回复，也可以说来辩驳约伯所说的。那么，那特别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看到约伯记第33章8到11节的时候，是这个以利法说哈，他说：“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观察我一切的道路。”那么，因此呢，这个以利法在这里特别对约伯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他在这里反驳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说，约伯说，神在攻击我，神在找机会来攻击我啊。神以我为他的仇敌，那么因此这个以利户在这里的一个辩护，他说：“神岂是来攻击你吗？神是攻击无辜之人吗？”好，那因此我们看到33章的第12节，他在这里说哈，他说：“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好，所以神不会攻击无辜的人。换句话说，他替神在那里说话。他说：“神不会攻击无辜的人，因为神比世人更大。”接下去他又提到什么呢？他说：“你为何与神来争论呢？因神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好，都不对人解说。换句话说，神所做的事，神所说话是不需要解释的，是不需要解释的，因为神比世人大。但是其实基本上应该这样子说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是神不需要解释呢？其实是怎么样呢？是神已经说了一次两次，世人不理会。其实不是这个不需要解释，乃是什么？其实神很愿意他的心意向我们来表明的。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其实神是很爱说话的哈，只是怎么样？神说了一次两次，我们听不见，我们不愿意听，我们不理会神所说的话。不是神不要讲，是我们常常听不见神的话语，我们那个。我们不想听神的话语哈，所以圣经上很有意思，他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是不是现在这正是你我的一些的情况呢？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去理会神所对我们说的话。那在约伯记这里就特别提到，他说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来对人说。换句话说，神仍然愿意把他的心意向人来显明。如果人不理会、不听的时候，神要给神有一个恩典，就是在睡梦当中，在晚上的时候，神来向人来启示。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启示的恩典会借着意象和意梦来向人来表明。好，接下去我们也再看到哈，神 难道真的是在攻击无辜的人吗？这一个以利户又再一次替神来做辩解啊，他说神有惩罚的权利，所以我们从第33章19节到33节，我们都可以看见他在那里说到，是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那好像在受惩罚的时候会怎么样？会肉体在那里受苦啊，躺在床上的时候也感觉到非常的痛苦。但是其实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会惩罚，神会惩罚，但是在神的惩罚之中啊，神的心意乃是怎么样？他仍然能够做救赎的工作。所以约伯记33章28节到30节说，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我觉得这两处的经文真有意思。前面说神说一次两次人不理会，在这里说神的救赎是什么？两次三次的要向这一个人行事，神的愿意我们能够见到光，我们的灵魂不要用入深坑，太有意思了。神一次两次我们不理会，但是神两次三次的要来救我们，要来救我们，愿意我们看见光，被光照耀，能够被他来救赎回来。哈利路亚！我们看到神是何等有恩典的一个神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很多的时候神对你说话时候第一次、第二次之后，你就怎么样？如果神已经说了一次、两次、第三次，就是我们应该顺服领受的时候，不要让我们既不顺服，也不愿意去领受神的话语，那我们怎么？我们就吃苦了，我们就吃苦了。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愿意在神向我们启示、神向我们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快快的顺服在神的面前啊，不要跟神斗，不要跟神反抗。我们愿求神帮助我们成为那一个顺服的人，成为顺服的人，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说哈，我们顺服神，一定会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受苦，可是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相信神对我们是好的。就好像这个约伯，他在受这么多的苦痛中间但是怎么样？感谢主，约伯虽然一直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我一定要有一个答案"，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那个约伯都不愿去否认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都不愿意去拒绝神，不愿意去不理神，他只是在神面前愿意怎么样，愿意神向他来启示啊。即或不然，约伯都不走一条，拒绝神的道路。即或不然，约伯仍然做一个选择，我要来选择神。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礼拜我也给弟兄、姊妹、分享一首诗歌，就是"当仰望耶稣"啊，"当仰望耶稣"，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来仰望我们的主。也像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所分享到的，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要常常怎么来思想、来思念那一位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的耶稣基督，要常常思想，免得我们疲倦灰心的时候，我们就犯罪得罪神。再一次求神来提醒我们。那么接下去我们也看到这个以利户真的很有意思。其实以利户是一个很信靠神的人，所以他好像一直想要在这里替神来说话那么因此呢，他除了刚才所说的话以外呢，他再一次向我们，来向约伯来说他说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 说谎言的。我虽然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所以他说，约伯，你在那里说神夺去我的理，那我现在要来回复，要来回辩啊。那么因此呢，以利户说，难道神是不讲理的吗？他说，神是绝对公平的。我们就看到约伯记34章11节到12节说，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造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换句话说，神绝对是公平的神啊！人所做的会按照人所做的来报应个人，使个人造所行的得报。那么，其实我们真正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是。其实基本上也不是一定说是神报应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结果啊。如果我们做恶事，我们所这一个报应里面，你恶人遭报，其实你不要讲，不要把所有责任好像就觉得说都推给神，或有时候我们推给别人。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做了恶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所做的恶事，我们会从这个恶的里面能够会得到那个结果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自食恶果啊，那不是谁特别一定要报应你，而是我们自己在做恶事的时候，这个恶事的一个结果会反映出来。那么当然，如果我们所做的恶事哈，在神不喜悦的时候，神看我们做恶事也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会遭到报应。这也是圣经上有告诉我们的。但是感谢赞美神，神是一位怜悯的神。什么时候我们悔改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也想要带领我们能够脱离这一些的所谓的恶事，所谓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哈，因为神愿意救赎我们，帮助我们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做改变的工作。那我就想到昨天晚上，我们在教会，也有一个，不，星期五晚上，我们特别请了，一个讲员在我们中间，分享到如何对回教徒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天晚上，这个牧师所分享的，实在非常的感动哈。那在他，我也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听了他的分享以后，这两天都很多人在那里谈到对回教徒传福音的这个信息怎么样帮助他们哈。那我记得他在那里讲的时候，有一个如果你有参加星期五晚上的聚会，我想我们也可以听见他特别有一个地方他讲到哈。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看到回教国家的女人哈，她们身上都穿黑色的衣服，然后呢，脸都要遮盖起来，只剩下这个一个眼睛。那有的她说也是全盖起来。她说为什么呢？因为呢，在回教的国家里面，男人哈，因为会有什么眼目的情欲，为了来避免这个眼目的情欲，他们就要女人穿上黑色的衣服哈，好像可以避免到那个情欲的产生，那个情欲的爆发，所以呢，要把它遮起来啊，遮遮遮遮到后来只剩眼睛，甚至有的地方，他说有些回教国家是女人是全部要遮，都用黑色来遮，但是他说遮来遮去啊，如果有这些欲念，有这些情欲的事情，遮并不能真的使你没有欲念，最主要是什么？是人的心，是你的心。那真正能改变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距离，能够推却，能够拒绝这些的诱惑的时候，它必须要有神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所以我们真是看到，其实一个人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人的心非常重要。那这个心里面的改变，也只有圣灵，也只有神能够在我们里面来工作。那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以利户在这里说到，神难道是不讲理的吗？其实神是绝对公平的一位神。那么 以利户在讲，再一次讲到神难道是不讲理吗？他再一次好像为神来做一个辩护，好，他特别提到神怎么样？神认识人，神完全的认识人。所以我们在这个约伯记34章里面，我们看到说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你知道，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神在天上，神好像我们有时候觉得神高高在天，好，跟我的距离很远。可是神在这里，这个以利户在这里，他说神是什么？是注目观看人的道路，要来看明人的脚步。所以神在。虽然好像我们觉得神在天庭上面，在高高在上里面，但是神却什么？他注目来观看人的道路，他注目来看明人的脚步。换句话说，神的眼目在他的子民的身上，在你我的身上，神注目来看。那么，其实想到神的注目，想到神的眼光，想到神的眼睛的时候，啊，那我就想到说，在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要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啊，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特别是提到神的这个眼目。当时呢，这个法老要追这些以这个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往前走，就前面是什么？前面是红海，后面什么？后面有法老的军队追兵，有车辆等等要追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要其实要过红海这段道路的时候，那一方面要往前，那一方面什么？后面有追兵要来，那我们看到他神给他们开了这一条道路，让他们可以走，但是这些敌人，这些埃及人在尾随在后的时候，其实也非常的危险，因为好像就快要临到他们了。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在圣经上面说，特别讲到什么？神的眼目，神的眼目啊，在那里观看，神的眼目在那里观看。他特别讲到，他说到了成根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哦，在出埃及记14章，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他说，到了成根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神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哇哦，你看到神的眼目，神在那里观看，神在那里观看这些恶人，这些埃及人，观看这些仇敌的时候，神的眼目就可以使他们的车轮就脱落了，就不能够行走嘞。哈利路亚！所以神的眼目其实为以色列人在过红海的时候，神的眼目就是他们得胜的一个确据。哈利路亚！你知道神的眼目看恶人也看义人，神的眼目看恶人也看义人。神看恶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恶人真的在神的眼目之下是怎么样？是会脱落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存活或者能够脱逃的。但是神的眼目看义人的时候，他看明人的脚步，他宽看人的道路。神的眼目在恶人、在义人的身上都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眼目注目在人的身上。有的时候想想，你我何等的蒙福，因为神的眼目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再看到诗篇33节也说到，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神。 最神经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我们在这里存留在这里生活的时候，不是神造的人就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以后就不闻不问，好，就不理我们，就不管我们，不是的。我们看到神认识人，他也怎么样？他也查看，他也观看我们，他注目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所以你今天要想到神的眼目注目在我们的身上，要怎么样？要来感恩，要来赞美啊！我们不是那个不被看重的，神的眼目在你我的身上，在人的身上，哈利路亚！难怪。这个诗篇的作者也说哈，我们人这么样微小，但是什么？神的眼目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哈，他讲到神难道不讲理吗？他说其实神是什么？是试验约伯，要试验他到底。其实那讲得更明确一点，约伯记34章36节说。这是以利户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好像一个呼求或者一个愿望。他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愿约伯被试验到底，被试验到底。那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以利户在这里起码有一点他是明白的，他知道什么？神不是不讲理，神是在试验约伯，所以他在这里说愿约伯被试验到底。那当然了。他再次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也觉得约伯什么是一个恶人，所以他说，因他的回答像恶人一样，他特别提到约伯。接下去我们再看，这一个以利户再次在为神来发言，他说他对约伯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吗？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那这个以利户再一次在这里对约伯说：“你的公义岂能胜过神的公义吗？”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神是公义的，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神的公义呢？你再怎么说你有理。你都没有办法胜过神的公义。我们看到这以利户真的很可爱哦，他一次一次的，好像在替神在那里发言。那么因此呢，以利户在那里回答：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神的赏罚难道是不明的吗？神的赏罚是公平的，是明理的啊。那我们就看再一次看到他所说的话语，这个约伯记三十。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他在这里说特别第三节到第五节说，他说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那因此，他在这里说到这位神是什么？是公义的。我们应该要把公义归给造我们的主，归给造我们的主，因为神的公义、神的知识、神的全备，要与我们同在。他是大能的神啊，并不藐视人。所以，我们要把公义归给神，神是公义的。那么他也提到什么？不但神是公义的，并且神是时常看顾义人的。特别他在这里说到，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换句话说，在这里讲到，神不但是公义的，他常常看顾义人，他也怎么样？他也指示指示这个义人。那么其实这个看顾跟指示两个是相同的一个意思他时常指示义人，或者说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所以感谢赞美神，神不只是指示义人。其实是什么呀？是看顾义人，只是跟再一次说，只是跟看顾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在圣经里面。那我们这个我们也看见这一个讲到这个以利户他对这个苦难他的一个 认知是什么？苦难的认知是什么？哈，那我们看到这一个以利户呢，他在这里说到，苦难可以显出救赎，苦难可以显出救赎。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哈，在约伯记33章的地方，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一章，他说，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来照耀，与活人一样。所以在这些苦难的当中，好，其实神是什么？要救我们能够脱离这样子的一个苦难，他的心意乃是愿意什么做救赎的一个工作哈。那思想的时候，真是感谢主，神愿意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来救拔我们啊。其实神不甘愿我们受苦，他愿意来救赎我们，他甚至于在苦难当中，他也与我们同在，来显出那一个救赎的恩典。我想我们都还记得哈，那但以理他们怎么样？他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三个朋友被丢在什么火窑里的时候，你说他们多苦啊！真是火那个苦难临到他们，他们在火窑当中，那个火窑烧得这么热烈的时候，但是感谢主，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什么？急祸不然，急祸不然，他们怎么样也不会否定神，急祸不然，哈，他们都要认定神，所以他们在苦难当中，在那个被火窑的那个被烧的那个热到，在外面的人就说，哇，这些人一定怎么样，已经应该是被烧黑了，应该是被烧毁了，哈，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但是感谢神，在苦难当中，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后来他们看到，哎，怎么搞的？怎么，不是丢进去三个人在火窑里面，怎么变成四个人了？因为神亲自的与他们同在。后来，神就是在这个苦难当中烧出了神的同在，神与他们同在。后来他们从这个火窑里面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一点焦味，没有一个地方是被烧坏的、烧伤的，都让什么？让当时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惊讶，让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真的是惊讶神所做的工作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苦难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神在苦难当中与我们同在。那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有提到哈，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基督徒应该不要受到苦难，我要说许多的基督徒都是在苦难当中。我们看到在回教世界里面的基督徒，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基督徒啊，我们看到在很多这种反对基督教的一些国家、一些政权里面，哈，真的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受苦的。那我们也看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也有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他们受到极大的苦难。但是感谢神，在苦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说：“你们在这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怎么样？你们在基督里面就有平安。换句话说，苦难不能让我们来否认我们的主，苦难要让我们里面能够有平安。哈利路亚！苦难可以让我们有平安，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主啊。所以，我们看别人，我们觉得这个人在受苦；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好可怜啊。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好像不公平一样，为什么义人会受苦呢？啊，为什么这些宣教士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这样子被羞辱呢？我们会好像为他们打抱不平。但有的时候，我就真的想到耶稣说，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有什么？有平安。那我也想到启示录里面，有一节经文说，哈，他说，特别讲到哈，那就讲到这个在 末世的时候，他说：“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每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看这些人受死，甚至于在苦难当中。真的就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我们看，我们觉得他们好可怜哦。我们觉得说，啊，神好像很不公平。但是这些真正在苦难当中的人啊，宝贵的是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换句话说，就是急或不然的信心在他们里面，就是无论怎样的情况，我都相信。神，我都因为在苦难当中有主与我同在，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安。那感谢赞美神。也许今天你我还没有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呢，感谢神让我们的心里面啊，不要为苦难来唉声叹气。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要知道这是一个我们经历神一个很好的时候，啊，是有神的恩典。那并且就像这里说到，以利户对一个苦难的认识，他相信苦难也是一个试验啊，所以他在这里说愿约伯被试验到底。那我们看见这个以利户对苦难的另外方面的看见，以利户在这里说，苦难是一个管教，苦难是一个管教。其实我们也可以承认，或者我们也可以同意，的确，苦难有的时候也是一个管教。所以在约伯记34章32节啊，在这里说到什么呢？他说：“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作了孽，必不再做。”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要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要转回。所以苦难的时候可以使我们更多的来思想，让我们好像耳朵可以得到教训，可以怎么样转离罪孽，转离罪恶，哈，从罪念里面来转回，可以转离我们的恶行。那我们在特别是在这个这3年当中，哈，我们常常都引用历代志里面说，求向神祷告，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让我们可以什么转离我们的恶行。所以，当我们在好像在 COVID-19 的这样子的3年的这种被关，这个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哈，好像觉得在受苦当中，但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些受苦可以让我们转回，再次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哈，那约伯记36章15到16节这里说到，神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的人，趁他们受欺压来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换句话说，神也透过困苦啊，让我们不但受到管教，我们也知道这个困苦，在困苦当中，神要透过困苦来救拔困苦的人，让我们的耳朵可以被开通啊，能够听见神的话语，能够在神的心意里面可以回转，好，让我们可以进入到宽阔之地。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一个其实苦难基本上来讲，苦难是会过去的，苦难也是什么？是短暂的。好，我很喜欢约伯记37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到，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哈利路亚。这个怎么样？表明什么？黑暗啊，有黑暗像云一样，好像会在那里遮蔽。虽然有云遮蔽，好像让我们看不见光一样，但是他说，风一吹过，天又发晴，云散天自晴， 云散天自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苦难是会过去的。我们仔细想想，约伯受苦啊，约伯受苦。其实他约伯受，他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他的儿女，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他的财产啊，也是在很快的时间里面，他身上从头到脚来长毒疮。这些时间都是什么？其实老师想想看，约伯受到这个不是5年，不是7年的时间，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虽然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这短到多少，但是我们看到他2次啊，仇敌在神的面前来数落约伯啊，神也允许这个仇敌怎么样啊，会伸手在约伯的身上给他带来这些苦难。但是仔细看看，什么时间什么啊？还是非常的短哈，那约伯在地上7天7夜的在那里怎么样啊？他的朋友陪了他7天7夜，然后他们有这么多的对话，我也不知道这个对话可以说到底有是好几天的对话呢，还是只有1天的对话，还是只有2天的对话？虽然圣经上都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就算他坐了7天吧，他在地坐在那里，他们对话啊，也不可能24小时一直不停的讲吧。就算24小时不停的讲，或者就算他们中间有一些休息停顿时间啊，就算2天吧，7天加2天9天，啊，7天加3天的话就10天，再加上他前面受苦受这个情况大概也不过就是1个月、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段时间什么还是属于一个短暂的时间。弟兄姊妹，苦难是会过去的。这里说风吹过，天又发晴，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在神面前跟神祷告说，求你圣灵的风把这个云来吹散，把这一个黑暗来吹走。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求神圣灵的风来吹，也求神的风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吹出那个对神的信心，能够吹出对神的那个渴望，能够吹出那个复兴啊，让复兴能够被吹起，哈利路亚！吹去仇敌的工作，让神的复兴能够被兴起，感谢赞美神哈。那么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到有一次啊，我们教会派了一个祷告短宣队，我们到摩洛哥这一个国家里面，在这个国家一个回教的国家里面去为他们做祷告的行径。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就在那里，那天要去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到摩洛哥的一个山上哈去祷告，因为知道那座山以前是古战场，他们有在那里有古堡啊，有这种打仗在那个山头上面，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山头在那边祷告。我非常记得那一次我们要去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天气还不错哈，所以我们就站在那里祷告。那我就记得那天在祷告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有一首歌出来，好，那首歌就是在那里唱，我们在那里站着，愿神的风吹在这里，愿神的雨降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唱这首诗歌，愿神的复兴在这里。就在那里唱的时候，一直在那边唱哈，愿神的风吹来，愿神的雨降在这里哈。我们就在那里唱，哇，你知道吗？真的天就开始变色嘞，真的天就开始变色，就是开始乌云密布，好，乌云密布。后来大雨就下下来，我们差一点连躲雨都来不及，就是这么快的时间里面。我也想到说，以利亚那个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叫仆人去看啊，一次去看，两次去看，后来说什么？仆人说有个巴掌大的云。那以利亚说什么？快一点，就叫那个亚哈王去套车哈，因为什么雨要下下来了啊！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有时候做的就是这么快啊！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求虽然有云遮蔽，但是风吹过的时候天可以发晴；虽然现在有 乌云能够密布啊，甚至雨马上就要降下来了。我们看到乌云密布，雨降下来的时候，我们不是我们有个弟兄也写了一首歌嘛，讲到什么？讲到多雨，多雨。我们今天也要求神的雨能够降下来，能够冲去这一切的黑暗，冲去这一切的抵挡，让。我们要听见多雨的声音，我们要看见人心的一个回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知道，其实苦难是会过去的，是短暂的，那特别从约伯记，我们看到，真的看到什么？苦难真的是短暂的，对不对？后来约伯能够，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可是我现在什么？”亲眼见你哦，后来约伯怎么从苦境里面被转回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苦难是会过去的，苦难是什么？是短暂的。我们不要在短暂的中间的苦难，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心怀不平，或者去埋怨神哈。其实这是也是一个什么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更认识神，更经历到在苦难当中。神的同在，在苦难当中，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神使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处的，哈利路亚。但弟兄姊妹，可能你说，刘师母啊，我现在苦，你不知道诶，我实在是太苦了，是太苦了。我也的确相信，但是我真的要求神，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我们同在。那么，因此最后。以利户的一个结论说，不要看重罪孽。他说，你要谨慎，不可看重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看重罪孽，也不要去选择罪孽，来过于苦难。那第二方面，他在特别在这里，他对约伯说：“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这里特别说什么？你不要忘记神所行的，神所行的是大的，神所行的是从远处可以看见的，神所行的是人可以来歌颂的。不要忘记来称颂神所行的，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见，特别他也在这里，我觉得好有意思。他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换句话说，这个以利户在这里，他对他所信的这位神啊，不管他怎么样对约伯来说话，可是他真的是什么？他好像很想为神来说话。他在这里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你要站立。”站在那里去思想神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你要去思想神奇妙的作为。那，站立在那里，好像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要站住静看神的作为，神的作为，站住静看神的作为。好像以色列民出埃及在红海的时候，他说你要。静看神的作为，哈利路亚！我们站立来思想，在神的面前来思想。我们敬拜的时候，站立在那里，举手向神来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感谢神，因为全能者必不苦待人。在这里，以利户说道：“他说，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阿门。你相信吗？全能者必不苦待人，感谢赞美神。其实，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三个朋友，不管他们怎么样对约伯有这样子一个辩论，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个年轻人，他好像一直想要站在神这边来替神来说话，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这三个人。加上这第四位，四个人，这个约伯的四个朋友，再加上约伯自己，我们都看到有一点，他们对于这位 这位神，他们所相信的神，他们都知道他是全能的神，是 Almighty God，是全能的神。弟兄姊妹，你认识你的神是全能的神吗？是全能的神吗？他是全知全能的哦，无所不在的。哈利路亚，他是全能的神。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真的。哪有一件事情是他不知道的呢？哪有一件事情是他不能拯救的呢？哪有一件事情是他不能够解决的呢？哈利路亚！我们要真的要向这位神，全能的神来称颂他的奇妙的作为，向这位全能的神来俯伏在他的面前，顺服在他的心意里面，来歌颂全能神的作为。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巴父，何等的感谢你！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全能的神，而且你不但是全能神，你在天上也来观看我们一切的作为。你并不是把我们，创造就丢在地上，不管我们，任凭我们被仇敌来欺负。哦，不是的，全能的神，你在天上真的是注目来观看我们所行的。主啊，你真是在天上注目来观看我们一切所做的，而且在你的眼目当中，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到那恶人的工作，那个仇敌的工作，至终都要败亡。但是属于你的人，你看顾一人的脚步，你看顾一人的一生。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你都应许我们，你要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主，我就求主你在这个时候特别来安慰、来帮助我们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在身体上受苦的，我们有在人际关系上面受苦的，我们有在家庭里面受苦的，甚至于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为信仰、为我们的信仰来受苦的，在家人里面不被接纳的，主，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再一次让我们里面对你的信心可以提升起来，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顾念的，你的眼目并没有偏离，你的眼目来眷顾这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呼求，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景况，你的眼目看义人也看恶人，哈利路亚！所以在你的眼目之下，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神，你对每一个人都有你的心意。主，就让我们在你的心意里面能够学习顺服，能够在你的心意里面来感恩，在你的心意里面知道你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有平安，哈利路亚！主啊，感谢赞美你，透过约伯记，让我们再一次眼目来转向你，眼目来转向你，来到你的面前，不偏离你的道路。谢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转向你的时候，我们可以脱离，我们可以不被这些苦难的环境所困住，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也会透过这些受苦的环境，主来让我们得着益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因为你在苦难当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